想要深入了解旧约圣经，你必须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和以色列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请听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背景纵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旧约历史背景纵览。在这门课中，我带着大家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和以色列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在这门课的一开始，我跟大家介绍了古代近东的地理位置，大家一样可以看到这一期课程的讲义第二页，这个是在这门课一开始的时候就给大家看的一张地图。那么古代近东最核心的区域，也就是肥沃月湾，就是在这张地图当中半月形的这个区域。那肥沃月湾以幼发拉底河为界限，可以分成东侧的美索不达米亚和西侧的黎凡特两个区域。在前面十五堂课的期间，我们所谈的这些外邦几乎都是在黎凡特这个区域，包括了亚兰、腓尼基、腓力士、以东、亚门、摩押等等。在后面的十五堂课，我们则是谈到美索不达米亚，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在东边一点哈，这个伊朗高原上面，总共有三个霸权，一个是亚述，一个是巴比伦，第三个是波斯。那么在前面呢，我们花了六堂课的时间，谈完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霸权，就是亚述。接下来我们要用五堂课的时间来谈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巴比伦。这两个国家都历史非常的悠久，而且彼此之间有很深的牵扯。更重要的是，亚述也好，巴比伦也好，他们都在以色列的民族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我们来看看讲义的第四页。在亚述和巴比伦崛起之前，美索不达米亚曾经有过三个这个历史政权的发展。首先是第一个，在这个主前四千年到三千年之间，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这个原住民哈，就是苏美人，他们在波斯湾附近建立起很多个独立的城邦，那就是小小的城。那这一些独立城邦彼此之间是没有联盟的哈，就是各个小城各自为政。但是呢，在这一个阶段，他们除了有独立城邦之外，也发展出了就是这个苏美语文，还有这个苏美人独特的一些宗教制度。那么再来到主前二十四世纪的时候呢，这个阿卡德人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崛起哈。阿卡德人其实在主前三千年左右就已经进入到美索不达米亚，那等于就是说跟苏美人开始混居。但是在主前二十四世纪的时候，这一个有一个厉害的这个阿卡德人哈，我们在历史上称他为萨尔贡大帝。那这个萨尔贡大帝呢，他起初只是某一个苏美城邦的官员，后来他发动政变夺权成功，然后积极的向外扩张，征服了其他的周围的这些苏美城邦，然后最后呢，甚至把他统治的范围扩展到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甚至还有包括了一部分的黎凡特哈，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王国。那因为呢，这一个萨尔贡大帝他是阿卡德人，所以呢，他所建立的这个国家就变成以阿卡德人为这一个统治阶级的主体哈。那也就是说，原本的这一些苏美人就成为了阿卡德人统治的对象。那 在这个阿卡德王国的时代呢，他是第一个，为什么说是人类的第一个王国？因为他打破了像过去这种苏美城邦哈，就是很多个小城然后各自为政，这是一种虽然有政权产生，但是是一种零散的碎片化的。那么阿卡德王国呢，其实就把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政权整合成一个拥有中央集权，然后有君王，有这个官僚的行政体系，甚至有常备军队，以及有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制度，算是一个这个制度上面非常整全的政体。那么在阿卡德王国之后，阿卡德王国其实大概也就持续了差不多200多年。那么到了主前大概是2112年左右，这个阿卡德王国式微，那接下来就兴起了一个叫做乌尔第三王朝的政权。这个政权的创始者呢，起初是乌尔这个城邦的统帅，后来统一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那么这个乌尔第三王朝呢，是苏美人建立的政权，但是他跟最刚开始的那一种苏美城邦的这个政权体制是不太一样的。最刚开始苏美城邦的体制是非常零散的，各自为政的很多小城邦。而乌尔第三王朝虽然呢，这个统治阶层再一次回到了苏美人身上，但是呢，这个乌尔第三王朝它是效法前面这个阿卡德王国的政权的统治的方式，就是用这个中央集权，然后有比较完善的行政跟法治的制度等等哈。所以呢，亚述和巴比伦并不是美索不达米亚最早期的政权，在它之前，乌尔第三王朝也好，阿卡德王国也好，其实都已经有了这个王国的规模和一个比较完善的政治体制了。那么这一个我们回到巴比伦哈，巴比伦原本是一个城镇啊，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幼发拉底河的河畔，大家可以看讲义第五页的地图。那在这张地图当中，就是我把巴比伦圈起来，大家可以看到巴比伦所在的位置。第一个，它是幼发拉底河的边上。再来呢，巴比伦其实它的位置算是蛮得天独厚的哈，就是因为大家看到这个巴比伦的红色圈圈，它虽然在幼发拉底河边上，但是这一个地方其实跟底格里斯河算是非常靠近。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呢，他们最刚开始的发源地就是在北部山脉的发源地，其实相隔还蛮遥远的。但是随着就是越往南走，这两条河其实有越来越靠近，而巴比伦可以算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在这个中下游阶段最靠近的一个阶段哈。所以呢，巴比伦的发展条件其实是非常的得天独厚。那在这一个晚期的巴比伦历史，我们会讲到，就是因为这两条河非常靠近，所以后来呢，其实在巴比伦帝国时期，就开凿了一个运河，把这两条河连通起来，那就造成了一个，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农耕区域哈。那么早期呢，这一个巴比伦它在幼发拉底河河畔。那从考古出土的文献我们可以知道，在主前至少是这个2330年左右，也就是在阿卡德王国统治美索不达米亚的时期，我们从考古文献就知道这里已经有一个叫做巴比伦的地方。那它可能它没有达到城市的规模，它大概是个城镇啊。那随着阿卡德王国没落，那这个城镇后来在大概主前2150年左右，就改由乌尔第三王朝的这个苏美人来统治。 那么主前21世纪末，就是乌尔第三王朝开始式微了。然后呢，在乌尔第三王朝就是没落的时候，他遭遇到东西两边的夹击。东边是以兰人啊，在位于这个伊朗高原上面的以兰，这也是一个古老的强权。那以兰人呢，他们住在伊朗高原上面，其实伊朗高原的地理条件相对美索不达米亚来说是比较差的，所以呢，以兰其实从非常早期开始就一直只要有机会往西入侵美索不达米亚就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哈。那么在乌尔第三王朝式微的时候，以兰人就趁机往西进入到这个巴比伦的地区，然后另外一方面，有一群亚摩利人是从黎凡特的这一个方向往东进入到美索不达米亚。所以呢，等于乌尔第三王朝在他最后式微的时候，其实是遭遇了东西夹击，也就是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东边的以兰人跟美索不达米亚西边的亚摩利人同时都进入到这一块地方，想要趁着这个乌尔第三王朝式微的时候，从这里这个捞取一些好处。那在东西夹击底下，其实乌尔第三王朝最后就渐渐的消亡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主前大概是2017年左右，乌尔第三王朝当中有一个官员，他是亚摩利人哈，但是他原本是乌尔第三王朝当中的官员。然后呢，他在伊辛这个地方自立为王。那在伊辛这个地方自立为王之后呢，他就说哦，这个乌尔第三王朝呢被以兰人灭掉了，那我呢就是这一个王朝的继承者啊，他就以这个王朝乌尔第三王朝的继承者自居。他是亚摩利人啊。那但是呢，他就是因为在乌尔第三王朝的期间他当官了，所以呢他就自称为这个王朝的继承人，然后在伊辛呢建立了一个属于他的这个新的王朝。那其实这就是一个亚摩利人的王朝。还记得我们前面说乌尔第三王朝是谁建立的吗？是苏美人啊。那现在呢，这一个乌尔第三王朝里头的一个亚摩利人起来建立了一个这个伊辛王朝，他号称是乌尔第三王朝的延续。但是呢，这个伊辛王朝事实上他本质上已经从一个苏美人的政权转换成了一个亚摩利人的政权啊。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刚刚说西方其实有一批亚摩利人入侵了美索不达米亚。这一群亚摩利人呢，其实大部分有少数就是来往北边，有少数在北部落脚哈，就是进入了这个亚述后来形成的地方。那比较多的亚摩利人呢，他们是来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就是波斯湾附近这一带，然后呢占领了几个城，然后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自治的城邦，就包括了伊辛，包括了拉尔萨，也包括了巴比伦。那这几个由亚摩利人所建立的自治城邦，他们彼此之间也不是很和睦，就是这些城邦是时常交战，势力互有消长。那其中呢，这一个刚刚我们所谈到的伊辛，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拉尔萨的这两个城邦呢，就是先后成为了这一个地区的霸主哈，就是比较强大的势力。在数个亚摩利人的城邦当中，伊辛先成为就是最强大的那一个，后来伊辛有点变弱了，拉尔萨又起来成为这个地区最强大的自治城邦。可是不管伊辛也好，不管拉尔萨也好，他们只能够算是这些城邦当中最强的那一个，但是没有办法强到整合所有的城邦然后变成一个政权，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好，就是基本上还是这一些亚摩利城邦他们还是各自为政的状态，只是 伊辛跟拉尔萨先后成为这些城邦当中最强的那一个。那么时间就继续往前推进，来到了这个主前大概1792年。这个时候呢，巴比伦他作为一个自治的城邦，已经来到了第六任君王啊，也就是说君王其实也就是这个城的城主啦，巴比伦这个自治城邦的城主。那这个时候巴比伦作为一个亚摩利人的自治城邦，已经来到了第六任君王。但是呢，这个第六任君王是个人才，他的名字叫做汉摩拉比。那这个汉摩拉比呢，他其实在后世也就是我们现代听到汉摩拉比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他颁布了汉摩拉比法典。大家看讲义第七页，我在这里有这个帮大家找了一些图。那这个汉摩拉比法典呢，它是一个石柱，然后是就是一个黑色的石柱，然后它出土的地方是在伊朗西南部啊，就是这个以兰以前的首都苏珊的遗址。那这一个石柱上面呢，最顶端的地方有一个浮雕，那这个浮雕就是刻着这个汉摩拉比从神明的手中接过一个权杖，象征他立法的权柄是来自于神明的授予。然后底下就密密麻麻的就刻了大概282条律法条文，这些律法条文的内容涵盖了这个家庭啊，然后奴隶啊，农业啊，商业等等社会各个层面。那他内容也涉及了今天我们法律当中所谈到的刑事法跟民事法。那这个汉摩拉比法典之所以在考古上面有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因为这是我们目前可以找到完整的相对完整的这个律法条文当中最古老的。比汉摩拉比法典更古老的法典不是没有，但是都很残缺，而汉摩拉比法典出土的时候是非常完整的。所以呢，我们在研读汉摩拉比法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了解古近东对于公平的想法跟做法，还有古近东的社会文化，他们对于他们的法律精神等等。那这个石柱呢，它原本是在这个西帕尔这个地方，也就是巴比伦城北方大概60公里的一个地点。主前12世纪，以兰攻陷了巴比伦，就把这个石柱搬到苏珊城去，然后最后是在苏珊城的这个地方被考古队发现。大家如果对石柱有兴趣的话，它现在是放在巴黎罗浮宫啊。好，那么这一个谈回来汉摩拉比啊，他除了颁布汉摩拉比法典，然后对于这一个国内有一个，就是等于说在国内政治上面有一个很突破性的整顿之外呢，汉摩拉比他也做了一些军事上的行动。首先他扩建了巴比伦城的城墙，加强这个城的防御。然后呢，他跟这个附近的邻居就是拉尔萨这个城邦联手抵御从东方入侵的以兰人。那赶走了以兰人之后呢，他就去依附在当时候在北部势力比较强盛的这一个亚述王，当时候就是三世亚达一世。这个三世亚达一世他其实也是亚摩利人，那么在亚摩利人入侵美索不达米亚的过程当中，他就这个三世亚达一世呢就攻下了亚述城，然后开始做亚述城的城主。那因为这个三世亚达一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就是在他治下这个古亚述达到了最强盛的时期，所以当时候的汉摩拉比就去跟他交好啊，跟他这个博感情啊，然后这个送礼物啊，然后跟他维持着一个很好的关系。那这个也算是去做他的小弟这样子。那么在三世亚达一世死了之后， 后继的这个亚述君王就当然就没有那么强了，所以呢这一个古亚述王国很快的就开始这个走下坡。那汉谟拉比就趁着这个时候，他往北就征服了亚述城以及原本受亚述所掌控的几个重要的城市，包括这个埃什努纳、马里等等。然后呢这个原本是跟他一起联手抵御以兰人的这个拉尔萨城也是就被他攻陷了。然后呢总之呢就是这个汉谟拉比就是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跟你一起做朋友啊。那这个发现有机可乘的时候立刻就反水就变成敌人然后就征服。所以呢可以算是一代枭雄这样。那所以总之在这个汉谟拉比后来呢他就整个就是在这个三世亚达一世死了之后汉谟拉比就急速的扩张巴比伦的领土然后取代三世亚达一世成为了这一个美索不达米亚权力的霸主。那由汉谟拉比所建立的这一个美索不达米亚的霸权我们在历史上就把它称为古巴比伦王国。但是这个古巴比伦王国事实上也算是昙花一现哈，因为呢就是汉谟拉比本人非常的厉害，但是汉谟拉比一死同样是后继无人的状态，所以这个古巴比伦王国在汉谟拉比死了之后就非常快速的式微了。然后包括这个亚述啊、马里啊、埃什努纳、甚至是南方的拉尔萨等等，这一些过去这个被汉谟拉比曾经征服过的城邦就纷纷的脱离他的掌控。然后呢美索不达米亚就开始经历了一段群龙无首的时期哈。那么到主前十七世纪的时候有一群人叫加西特人。加西特人呢在美索不达米亚北方的这一个山区这个开始出现。然后呢这个在安纳托利亚呢有另外一支民族叫西台人。他们也建立了这个西台王国。那这个西台人跟加西特人呢在主前十七世纪他们两者先后进犯了巴比伦所在的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然后在主前大概是1595年左右巴比伦城遭到西台人攻陷然后终结了这个古巴比伦的王朝。那么加西特人在攻陷巴比伦城之后没有占领这个地方，他们是就攻陷然后来洗劫一番之后人就走了，而加西特人呢就趁机进来占领了巴比伦城跟周围的其他城邦，然后呢以巴比伦城为中心建立了一个新的巴比伦王朝啊，接下来就持续了400年，我们称之为加西特王朝，因为这是加西特人所建立的巴比伦王朝。那么在他之前的这一个古巴比伦王国是属于亚摩利人建立的王朝。那么在加西特王朝的前期，巴比伦跟北方的这个亚述签订了盟约，就是我们划定这个楚河汉界互不侵犯，然后巴比伦呢在这个时候也透过联姻的方式跟当时候的这个古代近东的几个强权包括这个西台啊、埃及啊、以兰啊，就是用联姻外交的方式来换取这个稳定的政治情势，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那在这个以色列当中所罗门的时代他的这个繁荣稳定和平的发展其实也是靠联姻外交哈。那这个加西特王朝也是就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一开始不够强没关系我们就用联姻的方式来换取一个比较这个和平的景况，然后呢就长期稳定的政治情势其实就对于国势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所以呢透过联姻外交先这个稳定了政治情势，让这些周围的强国不要一直入侵我，然后呢我就开始这个努力的发展 这个国事，然后蒸蒸日上。所以呢，从这个考古出土的文献哈，特别是我们之前谈到这个主前14到13世纪出土的那一批亚马纳书信，从亚马纳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巴比伦在主前14世纪的时候，已经成为近东大国的其中一个，也就是可以跟这个西台啊、以兰啊、亚述啊这一些强权算是并肩哦。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在加西特王朝底下的这个巴比伦国已经是就是发展的非常好，但是从主前14世纪下半叶开始，亚述变得更加强盛了。这个时候的亚述呢，就是来到中亚述时期最强盛的时候，而亚述一旦强盛起来，第一个想要征服的对象是谁呢？就是他的隔壁邻居巴比伦。所以呢，在这个亚述强盛起来之后，巴比伦就应该说亚述强到一个程度，亚述只要强过了巴比伦，在主前14世纪的时候，巴比伦也是相对强盛的，那亚述也是强盛的。可是到了主前14世纪下半叶的时候，亚述的强盛盖过了巴比伦，也就是说，当亚述比巴比伦还要强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了侵略的念头，就想要征服巴比伦，成为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的霸主。那所以呢，在从主前14世纪下半叶开始，巴比伦就被迫成为了亚述的附庸。那成为附庸之后呢，巴比伦其实有很多次就是想要反抗亚述，但最后都是失败的。甚至呢，在其中一个这个亚述王的任内，他直接大军开进巴比伦城，攻陷首都，然后废去巴比伦的这个君王。然后几年之后，这个加西特的王室呢，才又从这位亚述王的手中把巴比伦的王位夺回哈。那么再来，就是再到主前13世纪末到12世纪中叶，那这个时候就是受到这个地中海周围青铜时代晚期崩塌的影响。那这个影响虽然不是直接对亚述和巴比伦形成冲击，但是切断了他们的长途贸易路线。那切断长途贸易路线之后，就在经济上面，贸易经济上面就大受影响，其实也是对国力造成了一定的打击哈。那在巴比伦因为遭受到这个贸易的打击，然后国势变弱的时候呢，东方的以兰人发现哦有机会了，就再一次往西侵犯巴比伦的这个土地，然后在主前1157年左右，巴比伦城被以兰人攻陷。然后呢，当时候的巴比伦王跟他们的国族之神，就是这个马尔杜克的神像都被掳去，由加西特人所建立的巴比伦王朝就此终结。今天就说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我们下期再会。
只要白昼黑夜任凭你命令，我就有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只要春夏秋冬仍然遵守次序，我就要坚定相信你能力到底。
突然间暴风雨无法抗拒，大地留下璀璨痕迹，雨过天晴，当阳光再起。